你好，我是李斌。今天呢，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一讲。我呢，会从一个高层的宏观的视角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V8， 以及 V8 呢，又是怎么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还会引入一些核心的概念，比如机制编译、作用域、执法环境等等。这些概念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V8 是如何工作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你写出更加高效的 JavaScript 代码。由于本节的目的啊是对 V8 做一个宏观的全面的介绍，让你对 V8 的执行流程有个整体上的认识，所以呢涉及到的概念会比较的多。如果其中的一些概念你不是太理解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在后面的章节中啊，我会展开了详细的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 V8。 V8 呀，是一个由谷歌开发的开源的 JavaScript 引擎，目前用在 Chrome 浏览器和 Node.js 中。它的核心功能啊，是执行易于人类理解的 JavaScript 代码。那么 V8 又是怎么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呢？其主要的执行流程可以分为编译和执行两步。首先需要将 JavaScript 代码转换为低级的中间代码，或者是机器能够理解的机器代码，然后呢，执行转换后的代码并输出执行结果。你可以把 V8 看成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计算机，也可以称之为虚拟机。虚拟机通过模拟实际的计算机的各种功能来实现代码的执行啊，比如模拟实际计算机中的 CPU 啊，模拟实际计算机中的对战集成器等等。虚拟机还具有它自己的一套指令集系统，所以呢，对于 JavaScript 代码来说， V8 就是它的整个世界。当 V8 执行 JavaScript 代码时啊，你并不需要担心现实中的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差异，也不需要担心不同架构计算机之间的差异，你只需要按照虚拟机的规范编写好代码就可以了。既然 V8 呀是虚构出来的计算机，用来编译和执行 JavaScript 代码，那么呀，为什么计算机需要对 JavaScript 这样的高级语言进行编译呢？编译完成之后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高级代码为什么需要先编译再执行。关于这一点啊，我们需要先从 CPU 是怎么执行机器代码讲起。你可以把 CPU 看成是一个非常小的运算机器，我们可以通过二进制的指令和 CPU 进行沟通。比如呢，我们给 CPU 发出一条10001001100000的二进制的指令。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将一个寄存器中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寄存器里面。当处理器执行到这条指令的时候啊，便会按照指令的意思去实现相关的操作。为了能够完成复杂的任务啊，工程师为 CPU 提供了一大堆的指令，用来实现各种功能。我们就把这样一大堆的指令称之为指令集，也就是机器语言。这里你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啊， CPU 只能识别出二进制的指令，但是啊，对于程序员来说，二进制的代码却又是难以阅读和记忆的。于是啊，我们又将二进制的指令转换为人类可以识别和记忆的符号，这就是汇编指令。比如文稿中的10001001100000，这就是二进制的机器指令。然后汇编指令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它是 move ax to bx。 那么你可能会问啊， CPU 能直接识别出汇编语言吗？答案是不能的。所以啊，如果你要使用汇编编写了一段程序，你还需要有一个汇编编译器。它的作用啊，是将汇编代码编译为机器代码。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在这张图片中啊，左边是我们编写好的汇编代码，经过汇编编译器之后啊，便输出了右边的二进制的机器代码。虽然汇编语言对机器语言做了一层抽象啊，减少了程序员理解机器语言的复杂度，但是呢，汇编语言依然是复杂且繁琐的，即便你写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也需要实现大量的汇编代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啊。首先呢，不同的 CPU 有着不同的指令集。如果啊，要使用机器语言或者汇编语言来实现一个功能，那么呢，你需要为每种架构的 CPU 编写特定的代码，这会带来巨大的且枯燥和繁琐的工作量。其次呢，在编写汇编代码的时候啊，我们还需要了解和处理器架构相关的硬件知识，比如你需要使用寄存器、内存、操作 CPU 等等。大部分程序员在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啊，只想专心处理自己的业务逻辑， 并不想要过多的理会这些处理器架构细节相关的内容。因此呢，我们就需要一种能够屏蔽了计算机架构细节的语言，能够适应多种不同 CPU 架构的语言，能够专心处理业务逻辑的语言，比如 C、C++、Java、C#、Python、JavaScript 等，这些高级语言就应运而生了。和汇编语言一样呀，处理器也是不能直接识别由高级语言编写出来的代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通常啊，我们有两种方式来执行这些代码。第一种就是解释执行，需要先将源代码通过解释器编译成中间代码，之后呢，直接使用解释器来解释执行中间代码，然后输出执行结果。第二种是编译执行啊，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啊，需要先将源代码转换为中间代码，然后呢，我们的编译器再将中间代码编译成机器代码。通常啊，编译成的机器代码是以二进制文件形式存储的，需要执行这一段程序的时候，直接执行这段二进制文件就可以了。还可以使用虚拟机将编译后的机器代码保存到内存里面，然后呢，直接执行内存中的二进制代码。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机器执行高级语言的两种基本的方式，解释执行和编译执行。这两种方式的流程图我都放在文稿中了，你课后可以对照着文稿来查看。但是呢，针对不同的高级语言，这个实现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啊，要执行 C 语言编写的代码，你需要将其编译为二进制的代码文件，然后呢，再执行二进制的代码。而对于 Java、JavaScript 等语言，则需要使用不同的虚拟机，模拟计算机的这个编译流程。执行 Java 语言啊，需要经过 Java 虚拟机的转换，执行 JavaScript 则需要使用 JavaScript 虚拟机的转换。即便是 JavaScript 一门语言，也有好几种流行的虚拟机，它们之间的实现方式也存在着一部分差异。比如苹果公司的 Safari 中就使用了 JavaScript Core 虚拟机， Firefox 中使用的是 TrackMonkey 虚拟机，而 Chrome 中则使用的是 V8 虚拟机。那么呢， V8 作为 JavaScript 虚拟机的一种，它到底是怎么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呢？是解释执行还是编译执行呢？实际上啊， V8 并没有采用某种单一的技术，而是混合了编译执行和解释执行这两种手段。我们把这种混合了使用编译器和解释器的技术称之为 JRT。 这是一种权衡的策略啊，因为这两种方式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解释执行的嘛，启动速度快，但是执行时的速度却是很慢的。而编译执行呢，启动速度是很慢的，但是执行时的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我在文稿中啊，放了一张完整的 V8 执行 JavaScript 流程图，听音频的同学啊，你可以对照着文稿来学习。看不到文稿也没有关系，我们来大致的描述一下 V8 的执行流程。V8 在执行 JavaScript 之前啊，它还需要准备执行 JavaScript 时所需要的一些基础的环境。这些基础的环境包括了堆空间、栈空间、全局执行上下文、全局作用域、消息循环系统、内置函数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执行 JavaScript 过程中需要经常使用到的。比如啊， JavaScript 的全局上下文中就包含了执行过程中的全局信息，比如一些内置函数、全局变量等等。全局作用域中则包括了一些全局变量，在执行过程中的数据都需要保存到内存里面。而 V8 呀，则采用了经典的堆和栈的关联流程模式，所以啊， V8 还需要初始化内存中的堆和栈结构。另外呢，要让我们的 V8 系统动起来，还需要初始化消息循环系统。消息循环系统啊，包括了消息驱动和消息队列，它们如同是 V8 的心脏，在不断的接收消息并决策如何处理这些消息。基础环境准备好之后啊，接下来就可以向 V8 提交 JavaScript 代码了。首先呢， V8 会接收到执行 JavaScript 的源代码，不过这对于 V8 来说只是一堆字符串，V8 并没有直接理解这段字符串的含义，它呀需要结构化这段字符串。那么什么是结构化呢？结构化是指信息经过分析后可以分解成多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又有着明确的层次结构，方便使用和维护，并有一定的操作规范。 V8 将源代码结构化之后啊，就生成了抽象语法树，我们简称它 AST。AST 是具有结构的，便于 V8 理解的一种结构。这里面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生成 AST 的同时啊， V8 还会生成相关的作用域，作用域中存放了相关的变量， 我们会在后续的作用欲念和惰性解析这两节课中详细的分析。有了 AST 和作用欲之后啊，接下来就可以生成质检码。质检码是介于 AST 和机器码之间的中间代码，但是呢，与特定类型的机器代码是无关的。解释器可以直接解释执行质检码，或者啊，通过编译器将其编译为二进制的机器代码再执行。我们会在后续的质检码的这节课中再来详细的介绍质检码的前世今生。好了，生成了质检码之后啊，解释器就可以动场了。它会按照顺序去解释执行质检码，并输出执行结果。另外呢，还有一个监控解释器执行状态的模块，在解释执行质检码的过程中啊，如果发现了某一段代码会被重复多次执行，那么该模块便会将这段代码标记为热点代码。当某段代码被标记为热点代码之后啊， V8 呢就会将这段质检码丢给优化编译器，优化编译器会在后台将质检码编译为二进制的代码，然后呢再对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进行优化操作。优化后的二进制的机器码的执行效率会得到大幅的提升啊。如果下次再执行到这段代码的时候，那么 V8 会优先选择优化之后的二进制代码，这样啊，代码的执行速度就会大幅的得到提升。不过呢，和静态语言不同的是啊， JavaScript 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动态语言，对象的结构和属性是可以在运行时任意被修改的，而经过优化的编译器，优化的代码只是针对某种固定的结构。一旦在执行过程中啊，对象的结构被修改了，那么优化之后的代码势必会变成无效的代码。这时候啊，优化编译器就需要执行反优化操作。经过反优化的代码啊，下次执行的时候就会回退到解释器解释执行的状态。那么呢，我们以一段非常简单的 JavaScript 代码为例，如果将这段非常简单的代码提交给 V8 引擎，那么 V8 在处理过程中，中间所产生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详细的追踪一下。代码是这样的，使用 var test 等于 seek time。我们知道啊，首先这段代码会被解析器结构化成 AST。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阶段生成的 AST 是什么样子。要查看 V8 中生成的一些中间的结构，可以使用 V8 提供的调试工具 D8 来查看。你可以将上面那段代码保存到 test.js 文件中，然后啊，执行下面的这段命令。命令是这样的啊 ,D8 print 横线 AST, 后面跟上 test.js。执行这段命令之后啊 ,D8 会打印出来 AST 的文本信息。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将其转换为一个树状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 AST, 它是 JS 源代码的结构化的表述。直观的理解啊，你可以将其转换成一个图形树。对应的图片我也放到文稿中了，听音频的同学你可以对照着文稿来查看。AST 和源代码的结构也是一一对应的，并且啊，后续所有的操作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基于 AST。刚才啊，我们还提到了在生成 AST 的同时啊，还会生成作用域。同样，我们使用 D8 来看看它生成的作用域是什么样子。你可以使用 print-scopes, 然后跟上 test.js 来查看具体的作用域。执行这段命令之后啊， D8 会打印出来 test.js 文件的作用域信息。打印出来的作用域信息我也放到了文稿中。这段作用域中包含了一个 global 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全局作用域。我们在全局环境中定义的 test 的变量也被添加进了这个全局作用域中。生成了 AST 和作用域之后啊，就可以使用解释器来生成质检码了。同样，你可以使用 D8 来打印出生成后的质检码。打印的命令是 D8 print -bytecode test.js。执行这段语句的时候啊，最终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质检码。这些质检码是由很多指令组成的，比如 stack check 就是用来检测调用站是否安全，是否超出了调用次数。关于质检码啊，我们会在后续的质检码这节课中详细介绍。在这里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就可以了。生成了质检码之后啊，解释器会解释执行这些质检码。如果重复执行了某段代码啊，监控器会将其标记为热点代码，并提交给编译器执行优化操作。如果你想查看哪些代码被优化了，可以使用 D8 check-opt test.js 这个命令。 如果你想查看哪些代码被反优化了呢，你可以使用 debug/dopt/test.js 的命令来查看。由于我们这段代码过于简单，并没有触发 V8 的优化机制，所以啊，在这里面我们也就不展开介绍优化机制了。具体的流程我会在后续的内联缓存的那节来展开来详细介绍。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我来总结一下。V8 呢是谷歌开发的开源的 JavaScript 引擎，也被称之为虚拟机，模拟计算机的各种功能来实现代码的编译和执行。那么要想搞清楚 V8 的内部的工作原理啊，我们就可以从分析计算机对语言的编译和执行的过程入手。因为计算机智能识别二进制指令啊，所以啊，要让计算机执行一段高级的语言，通常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将高级代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再让计算机去执行。另外一种方式是在计算机上安装一个解释器，并由解释器来解释执行。解释执行和编译执行各自有自己的优缺点。解释执行呢，启动速度快，但是啊，执行的时候速度确实很慢的。编译执行呢，启动的速度是慢的，但是执行的时候速度却又是非常快的。为了充分的利用解释执行和编译执行的优点啊，规避其缺点， V8 采用了一种权衡的策略，在启动的过程中采用了解释执行的策略。但是啊，如果某段代码的执行频率超过了一个值，那么 V8 将会采用优化编译器将其编译成执行效率更高的机器代码。理解了这一点啊，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分析 V8 是怎么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这包括了初始化基础环境、解析源码生成 AST 和作用域，依据 AST 和作用域生成字节码，然后解释执行字节码，监听热点代码，优化热点代码为二进制的机器代码，反优化生成后的二进制机器码。这里面你需要注意的是啊， JavaScript 是一门动态的语言，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某些被优化的结构可能会被 V8 动态的修改掉了，这就会导致之前被优化的代码是失效的。如果某块优化的代码失效了，那么编译器就需要执行反优化操作。最后呢，留给你一个思考题，你可以思考一下，除了 V8 采用了 GRT 技术，还有哪些虚拟机也采用了 GRT 技术？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